天南海北话汽车。
大家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大家好，我是丁月。又到了一周一次我们跟大家谈天聊车的时间了哈。今天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台湾著名的这个艺人歌手林志颖哈，开着一辆这个特斯拉突然在路上自撞起火了，到底怎么回事呢？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到底是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模式引起的呢，还是这个驾驶方他自己的原因呢？这也是很多这个 Tesla 的车主以及潜在车主们哈，还有很多关心车的朋友们非常想知道答案的一个问题。接下来就请李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分析一下。
我们一起就是说看一看，因为他那个事故是22号发生的嘛，当时的资料并不很充分，然后随着时间的这个过去啊，越来越多的视频呢、都已经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没错，
那李进也是就是说基本上呢，他22号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这应该是就是天气很好，绝对天气本身不是个问题。
对
呀，那然后就他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和他的当时和他的小孩儿，然后就是开着这个特斯拉，白色的哈，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车呢就撞到了这个分离墙，
divider
分离墙呢还有一个这个电灯柱子。
对，电线杆儿吧，应该是
一个电灯的
灯柱，OK。
然后呢，这个灯柱呢，在我可以看到它整个那个照片呢，就是，撞的时候呢，感觉上并不是，它当时并不是高速，因为那个地方不像是高速公路，有点像是城市的道路嘛，
对。
所以我猜测它的速度大概也就是在40英里左右，咱们讲英里哈，
好，
对。可能不超过60公里。就这个车呢，就撞上了这个
防护栏，
隔离墙。同时呢，因为它那个又撞到这个灯柱上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车呢，整个就翘起来一下。
没错。
对，同时呢，根据现场的目击的人士啊，就是他们刚刚好就旁边。有些商家那些工人马上就出来，因为他儿子呢当时是坐在副驾，才6岁大的小孩哈，
是，
对，然后林志颖他自己在司机位，然后根据我看到的现场的这个目击人，同时也是one of the是救护的救伤的，就是他说当时那个车撞了之后呢，林志颖他是。那个背有点背靠着那个车门，所以他把这车门打开，他就从胳肢窝底下这样把它
拖出来，
但是他又讲到他说我拖出来的时候发现我拖不出来，因为林志颖的脚好像卡在前边的那个踏板，那特斯拉只有两个踏板，一个是加油的，一个是刹车的，估计是在刹车的，所以呢，他当然最后还是几个人一起把他
成功救出来，还好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场的那个图片显示，这个车起火非常的严重哈，如果他晚了那么几秒钟，那就不是说车祸受伤的问题，而是整个人可能会被就是在火中失去生命的这样的危险了哈。
对，我看媒体呢有的说什么5秒钟，但是因为我感觉啊，他从那个照片的那个过程啊，根据我的理解，特斯拉一般它就算那个电池被撞坏了哈，它都有我估计是5到10分钟。
OK
呀，因为它有我看到3张照片，第一个撞了之后，那时候并没有马上起火，
是，
然后已经有人在那儿就是
抢救，
张罗着，对不对？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开始冒烟，有些火苗，最后就是。大火，然后整个的车头啊都已经烧掉了。
是，我想大家对于这一起这个新闻事件的情况有所了解了哈。李进刚才也简述了一下，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特斯拉撞到这个中间的分隔岛上了呢？按理来说，不管是自己开车还是特斯拉的这种自动导航、自动驾驶功能，都不应该往路中间撞啊，是不
是？
是。
对，就是说一般来说呢，我并没有看到特斯拉官方的讯息哈，但是通常在美国，就是说只要事故一发生， 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内哈、
嗯、
特斯拉就可以说当时司机是用 autopilot 还是不用 autopilot
哦
呀，因为每一辆特斯拉都是它都是连跟特斯拉的这个服务器啊、
嗯、
联网
哦，
所以它完全可以知道。
那林志颖这个特斯拉官方没说话、啊、
还没有说话。
哎呦
啊，同时呢就是说他当时是踩刹车或者是踩油门、
嗯、
都可以，这都是这个数据他都可以告诉、
哦、在终端都能看到，
对、嗯、甚至你当时有没有绑安全带、
嗯、
他都知道
哦
呀、
yeah, OK
好，这就是变成我觉得有几个观察点哈，咱们第一讲、
嗯、
就是说首先从他那个摄像头来讲呢，当时林志颖他是 make 了一个 U-turn、嗯、
对
这个然后呢就一路往前走，然后从它的尾部的那个方向的摄像头呢，可以看到它的车就是很自然的，
嗯，
走走走走，哎，但是走到差不多那个分离墙那块呢，它就开始有点偏移，
嗯，
然后就砰，你就很，那时候那车已经很小了，砰一下就
撞了，哦，
然后呢，他们又调出这个在前方的这个摄像头，
嗯哼，
那就更加很有意思，就是看林志颖的他那个特斯拉就是，其实是保持直线，但是就是接近了这个那个分离墙的时候，
嗯，
他的车就是缓慢的偏移，
哦，
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司机的，比如说纠正，
哦，
或者踩刹车
，OK，
这车就是好像很自然的，就是好像有只绳子牵着它一样，就。一路就撞到，
有什么吸引力一样。但是听如果从这种情形来看，似乎就是因为你说司机他并没有干预，也就是说林志颖可能在采用自动驾驶模式喽。那是不是这个自动驾驶模式它的不完备，造成它就当当的撞上去了呢？
对，当然特斯拉还没有公布，就是它有没有用这个 autopilot。
嗯哼。
但是呢，当地有一个热心的特斯拉车主哈，他自己呢就是开同样的特斯拉，
嗯，
然后他说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哦，就是说不是 autopilot 的问题是吗？
对，因为李静也是这样感觉。根据我自己用特斯拉 autopilot 的这个经验哈，
嗯，
就是他当时那个路那个车道的这个标记是非常清楚，
嗯，
啊，然后那个台湾的那位特斯拉车主哈，
嗯，
他就自己重新再走那条路，
一模一样的路，
一模一样的路，就是那条路，然后他是 on autopilot。
OK，
然后他就这个 autopilot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
是
成功的绕过去了是吧？
对
，OK， 呀，
都没有成功绕过去，就是说他那块不是要分开嘛，
嗯，
所以那个特斯拉就直接靠左，就上桥了。
OK，
哎，所以呢，从种种的迹象来看呢，我们可以基本上否定就是特斯拉 autopilot 造成这个事故，
嗯哼，
啊，那这是一点，
嗯哼，
好，但是呢，根据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这特斯拉 autopilot 可能不是一个，至少表面看起来哈不是那个原因，但是呢根据现场救急人员的这个回顾哈，他们说呢当时特斯拉不是就是特斯拉撞的时候，林志颖他整个身体都已经侧向，而且呢他这个脚卡住在这个脚踏板那块哈，这个呢给我一种感觉呢，就是他的身体呢是向前移了。
哦，
有可能呢是没有绑安全带。
哦，
啊，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常也报道过这个特斯拉的各种事故哈，
嗯哼，
甚至很高速的时候，
是，
特斯拉实际上它的安全的 record 是很好，
嗯，
很多车主都是非常感激啊，就写信给这个特斯拉的 CEO Elon Musk 就说，
嗯，
哎呀，好在我是买了特斯拉哈，
哦，
就是他们在比这个速度更高速的这个情况之下撞。
嗯，
都没有，就是说没有什么重伤，都是轻伤啊，或者就是 walk away。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感觉到呢，就是当你没有绑安全带的时候哈，
嗯，
虽然这个现在很多的汽车都有多个安全气囊，
对呀，
但是呢，它的安全气囊又爆出来之后，你的身体还是在往前冲，对不对？
对呀。
当你没有这个腰部的这个安全带，
嗯，
你的身体就会整个滑下去。
滑下去，你说滑到车座下面的？
对，因为你是坐在这个车座啊，
嗯，
但是你当四十里的时候，你的身体还是以四十英里的往前走啊。
是。
那个安全气囊只是一秒钟而已，对不
对？
对。但是你的身体还是在往前滑。
是。
你的上半身已经被保护了。
嗯哼。
但是你大腿和你的臀部啊什么这些，你是
都没有。
你是往前，因为那个惯性啊就会往前。所以呢， 感觉上啊，就是说假如你是绑安全带的话，你的脚不会被卡住。
OK，
呀，这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一个重要的线索吧。
OK，
对。
那除此之外呢？您觉得还有什么观察点？
还有一个观察点呢，就是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碰撞哈？
对呀、
啊。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林志颖呢，就是我看到了他那个现场的那个受伤的照片，
是，
而现在都已经打了这个马赛克了嘛，对不对？但是我有幸看到一张就是清楚的照片，然后呢就是他面部这个鼻子这块有出血，
受伤是吧？
然后胳膊这个位置也不对哈，然后腹部那块也是有这个血迹，那就是说在你因为在40英里的这个速度啊，假如你有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的话呢，我觉得不可能有这个碰撞这种事故。
不是，您指的是说不可能有这么严重的受伤是吗？
是的、
okay.
呀，不可能造成，不大可能造成这个身体的碰撞啊。
OK，
到那种程度就出血。呀，好，那就说呢，另外一个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他的小孩坐在副驾。
是。
照台湾的这个法律哈，12岁以下的小孩不可以坐副驾。
哦，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他那个安全气囊弹出来、爆出来的那个力量很大。
对，
那小孩太小的话呢，会容易受伤。
对，
现在已经有所谓的这种智能的安全气囊，就是说，假如他觉得这个副驾的座位的人的重量不够，他会减低那个爆发的力量。
对，
好，但是这个。指出来有可能是什么呢？林志颖当时会不会 get distracted？ 一个是跟儿子讲话，就是刚刚走到那，可能老爹和儿子之间讲话，你身体一侧，你这个手，很自然的就会把方向盘移动一点点，对不对？这样
，OK，
哎，因为你知道，交车师傅都说，当你看回头看，就是要转车道的时候，
对。
这方向盘可不能动，
对对对，
车子可以动，
手别抖，
手别抖，
对
对，所以呢，就是，有一个可能，
呀、okay ，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又让我联想到另外一宗这个特斯拉 Model X 的事故，
什么事故？
发生在我们的湾区，
没错，几年前有同样类似的哈，还是个华裔的工程师，然后当时也是撞到了这个应该是101上面的那个分隔岛，对不对？
对。
那当时的这个事故调查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可能跟这起案件类似呢？
我觉得蛮类似的哈，就是当时是一个苹果工程师，
哎，
然后呢，当时撞了之后呢，这都2-3年以前，疫情以前嘛。
是。
我才后来我也很好奇，看了林志颖的这个哈，我又马上联想到那个事故。然后我就搜寻了一下。我发现很多的新闻就是当时是很热门的，但是后来怎么样，他们那个家庭还状告了特斯拉，
对，
就没下文了。
是，
但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就是美国 NTSB National Traffic Safety Board， 就是安全交通局吧。他这个历经2年之后公布了他们的报告。根据 NTSB 的报告呢，他们就说当时那个姓黄的这个工程师哈，他当时是在玩手机。
哦 ，OK，
呀，
就是说他分心驾驶了。
分心驾驶的。
那他是有使用 autopilot 功能吗？
当时他确实是在使用 autopilot 功能。
哦，可是理论上如果使用 autopilot 也不应该撞了。
对，但是呢，当时就说那个情况是为什么哈？这个就不是很清楚。
OK，
因为我也曾经试过。我自己也走过那条路用 autopilot， 但是我通常来讲呢，因为它左边呢是上了那个85，那个叫 HOV lane 的，转去85，对不对？从101转85，那条路就比较窄嘛。
对，
因为你平时你在 freeway 上面你开70多里的话呢，我到那个地方我基本上就 disable。
你说到那儿你就不用 autopilot 这个模式了
呀？或者你说你直走，这个我也试过 on autopilot， 但是很小心，
okay，
对不对？
它
也没有问题。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当时为什么那个 Apple engineer 啊，他那个车会刚刚就撞中间，后来呢 ，interview 的时候呢，他的律师，就是他们家聘请的律师呢
，OK，
透露过，就是他跟他太太，曾经说过，他说这 autopilot 在这块好像不是很灵光，所以呢，那么说吧，就是说这个两个事故是非常类似，但是呢。 我感觉一个是有 autopilot， 一个是没有用 autopilot。
OK，、yeah. 那所以到底有没有用啊？林志颖这起车祸是跟 autopilot 有没有关系呢？这也还等待第一特斯拉官方
的
证实哈，它到底有没有用？那如果有用呢，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是不是跟 autopilot 有关。但是谈到这个 autopilot 啊，这个自动驾驶辅助功能，其实我想。有必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还有观众朋友要说一下，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个功能我就可以两手一撒，两脚一撒，甚至前一阵子看到有个人还跑到后座去做了，就完全交给特斯拉让他自己开了哈。那这种情况下，可不可行？有多大的危险性？
这个是绝对不可行，因为特斯拉的 Autopilot 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他们叫做 Level Two 哈 ，Level Two 就是说你随时都是要。这个人来这个控制
是
呀，那现在特斯拉当然它也正在往 level three 那个研发哈，
嗯，
但是呢，就是说我自己经常用 autopilot，
嗯，
很它是确实很方便，
嗯，
而尤其是你在开长途的时候哈，
是，
对，但是呢，甚至短途的时候 stop and go traffic 它都控制得很好，和前面的车保持一定距离，
嗯，
你就不用。用脚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踩油门，一会儿踩刹车。
嗯，
你都有试过吧？大概就是一个 long 这种 traffic jam， 有时候脚都要抽筋的样子，对不对？
是
这样。所以呢，就是 autopilot 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一个功能。
嗯，
所以呢，我觉得当然这个当然还有些人他就是不管你怎么教育，
嗯，
他都是。就是要
玩命那就
走极端，对，
对，所以就是真的提醒大家 ，autopilot 目前 level two 的话，一定要人的这种叫什么 supervise， 对吧？人必须要坐在旁边实时监控的。你看我们旧金山那么多的那个什么 Waymo 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自动驾驶汽车，它在测试当中，它都不敢没有人在那边。怎么我们就敢把自己的命就交给这台车呢？在这种目前的技术情况下是不行的啊。所以之前那个跑到后座的那个人也被罚了，说他违反交通规则哈，没有做好这个驾驶的监管的功能呀，所以在也是借助这个机会吧，提醒所有有 Tesla 或者其他 Autopilot 功能的车主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那我们聊到这儿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带您关注哈，就是在水中汽车逃生啊，澳大利亚有测试一项新的功能，多快能应用来保障我们的安全呢？我们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金。
大家好，我是丁月。那刚才我们从这个林志颖车祸啊，这个关心了特斯拉哈，它的驾驶安全的一个问题，其实同样在我们普通驾驶当中呢，这个在水中怎么能够很好的逃生，也是一个可以说是难题，但是可能也是大家非常需要了解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哈。
是。
最近看到澳大利亚它有在测试这方面的新功能哈，有没有什么技术性的进展呢？
讲起澳大利亚对新车的这个测试啊，因为。咱们也都多次提出过，你在美国买车，你要首先看这个车子的安全的评级嘛。
是。
对，那五星的就好过四星半的。
哎。
那在美国呢，测试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 NHTSA， 国家高速公路交通署，另外一个呢是IIHS， 是保险公司的公路安全测试机构。
保险公司还有这个机构？
为什么呢？因为保险公司。它是非常注重这个车辆的安全，因为这它涉及到这个保险公司，就是说，比如说你买了一个非常不安全的车辆，我们所说不安全不一定就是说容易驾驶的时候失控啊，不是，他们说安全不安全是主要指的是当事故发生，他这个司机会受伤害的。这个可能性，因为那是牵扯那个赔钱
赔偿的，
比这个车的赔偿要贵得多。
对对
对，也就是说，当然他们也是注重这个车子本身的性能安全哈。
嗯哼。
但是呢，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呢，他们的一个评比机构啊，就是安全机构呢，叫做 ANCAP。
哦。
那他这个机构呢，就是说，对，就是增加了一项他的安全测试。
嗯。
就是说，当你这架车不小心。跌落水里，当然这个跌落水里你就想，在旧金山可能吗？
有可能，
因为反正都是山路啊，对不对？
对
啊，
嗯，
这个水一冲不就冲下去了吗？
是啊，
就是说，但是你比如说，我曾经去过德州休斯顿，
嗯，是，
那那个地方根本就是一大片平原，
对，
假如而且它那个地方那个暴雨是很厉害的，
嗯，是，
啊，就是说一个暴雨完了之后，地上就可能有一池水，
坑坑巴巴，
哎，然后呢，你在这个稍微低凹一点的这些地方呢，那你绝对
车都没过去。有，我记得之前德州暴雨，有一次我们在高速路上，
对，
这车感觉都没过一半了，那种感觉哈，
啊，是，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而且呢，就是假如是突然间有这个叫 flash flood， 就是突然间的那种暴雨成灾的那种洪水哈，
嗯，
就是它可能不是在河里吧，就是假如你在河附近，
嗯，
它都有可能像这个水冲过来，
哎，
漫过这个堤岸，
哎。
在这个情况之下，假如你是在车里的话呢，你别看这个车子好像很重，
是，
实际上在这个那种水的冲击下，它就像一个火柴盒子一样。
哦，
哎，这个车就 flow away。
跟这个水压相比，这个汽车这点重量不值一提啊，
不值一提。
而且我们常常在那些灾难片或者动作片看到，如果一个车落水，完，很快就被水淹没，
对，
然后人们在里面挣扎求生，然后很难的那个样子哈。
对，
嗯
呀，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哈，它那个窗门都是电动的嘛，
是，
连这开门有时候都是电动的。
对呀，
哎，
怎么办？
那怎么办？尤其是假如你这车一这个沉没水中之后呢，那你电路都短路了嘛。你电脑也不工作了，对不对？
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澳洲这个机构啊，确实是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我觉得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测试。
嗯。
他们对新车的这个厂家呢，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这个车整个车已经泡到水里面去了，
嗯，
那电池都可能短路了，
是，
就是没电了，
嗯，
那怎么办？
怎么办？
他们说要求呢，就是说这个新车的制造商啊，应该提出一个方案，当然现在还刚刚开始吧，所以还做不到。
嗯 yeah.
就是说，假如这个车子的电子故障就是出现电子故障，
是，
就是说那个车子的车窗，电动车窗或者是车门锁，
嗯哼，
应该能够提供 up to 十分钟的紧急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用电池也好，用一种什么装置也好，就是在十分钟之内，我都可以把这个车窗摁下来。
哦，
就算我主电池没电
，OK，
你都要在这个车窗，四个车窗都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功能。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电遇水它就不 work 了啊，那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然
有考虑到
电倒不是说遇水就不 work 啊，这个倒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啊。
Okay，
对这个。假如你高压电就可能短路了，
嗯，
说不定你人都被电死了。
是，
但是十二伏电，甚至
有可能
呀，这没有可能电你。
嗯，
但是呢，十二伏电呢，它也不一定就说会短路哈。
哦。
这个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式。
嗯。
我想汽车的设计工程师们，他们会就说来一种就说这种就说汽车被淹没的一段时间，它能够。当然现在我们不知道这种安全装置是什么，但是呢，只要给工程师们足够的这个
时间
和这个资源，他们一定会想出一些办法。
那澳洲这个测试它测的是具体的是什么？他们有公开吗？然后测试结果成不成功呢？
对，他们现在才开始测试啊。
哦，
然后他们就说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测试结果，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就是他们真的是把一些车放到这个水里啊，
水里，
然后看看里面的人当时带着氧气，就是说怎么可以开。现在我觉得他们才刚刚开始，所以呢，具体的就说具体的这些方针哈，还我觉得还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还需要再看，再观察，是不是？
呀，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测试的情况啊，我们再请李进帮我们关注着啊。
讲起这个，我又想提出一点，你知道
哪一点？
最近不是那个 Top Gun，
嗯，
二，那个就是那个啊，汤哥啊，
嗯，
在那个就是说，你还记得在 Top Gun 第一集的时候，他那个
后
座的他的那个副驾
是
叫 Goose。叫什么鹅什么那个啊，然后他就是因为弹射的时候啊，就撞到那个
棚顶了，
所以就变成就失事， 去世了嘛，对不对？
嗯、对
就是说，那个，但是你想，这个飞机，这个座舱盖儿，它怎么能够弹出去呢？
嗯、对呀、
啊，它就是有一种，就是说它一个像那个爆炸螺栓哈、啊，
哦，
就是它里边这个一个螺丝里边竟然有很小的炸药，然后呢，
嗯、
它就一按电钮，就啪，这个、几个螺丝呢就全都炸开了，然后这个盖儿就松开了，
嗯，
所以我突然间。脑子里有那么一个设想，就是说我这车门哈，
嗯，
当然平时都是有锁的嘛，
对呀、
啊，当然那个螺丝也够大，
嗯，
就是说实在不行，
炸开是吗？
一摁这个电钮，就梆一下，整个车门就已经就和你的车身，
嗯，
脱离了，至少就没有再锁上了。
哎哦，这也是个好主意啊！因为目前我们看到还得等车默全部沉入水底吧，再拿那个安全锤去凿。但有的时候那个水压很大，然后而且人在水里窒息啊，那个氧气不足
啊，
很难有那么好的一个体力判断力嘛。好，那就期待啊，李进这个 proposal 是不是能被汽车工业所采用啊？
那丁院，其实你也提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建议哈、啊，
嗯，什么建议？
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车门、车窗哈、啊。嗯还得有一个紧急的氧气的氧气瓶，好不好？哎，这样马上一看不对头，
赶快吸氧，
再吸氧，然后呢，保证你有十分钟，
嗯，
这样你看着水慢慢下来啊，然后再一按，嘣，整个门，这。
但现在车里没有吧？就这个没有安全配备，就像咱们家里要自己配那个小灭火器一样啊。我想这个都是这是叫什么爱惜自己生命、
啊、是
这个注意安全的车主，咱们自己可以 Amazon 买几瓶氧气备着
啊。
如果你常喜欢去水边跋山涉水的话哈、啊，哎，这种东西就少不了了。
是。
好，那咱们讲了这么多哈，接下来呢，要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对于我们刚才谈论的这两个话题哈，
嗯、
一个是水下安全功能测试哈、
嗯，
这个一些功能方面的想法哈，还有就是对于特斯拉啊，林志颖驾车、
嗯、
然后起火的这个事件，您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观察？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同时呢，生活中遇到的关于车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汽车专家李进。坐在这儿也很乐意为大家想办法为您解答，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在我们接电话和休息之前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一下啊，在本周六的上午10点啊，知名的历史文化学者、大型讲史节目《笑谈风云》的主讲人张天亮教授会来到湾区啊。
是。
张天亮教授来湾区呢，他是要久违的哈，带给大家一场专题的演讲啊。这个演讲呢，会讲说在乱世生存中的一种智慧。我想这种智慧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对不对？
没错。
现在这个形势啊，经济各方面确实挺乱的哈。那古人呢，他的这种处世的哲学是确实能有很多是得以让我们现在生活中运用的，可以听听张天亮教授这方面的一些分享哈。那这是一方面，同时呢，张天亮教授这次来还带来了他的新书《中华文明史》，现在已经正式发布了。《中华文明史》这本书是帮我们梳理了整个中华文明的一个脉络哈，哎，然后弥补了现代教育当中的很多这方面缺失的东西。所以您想要更好的学习我们这个中华文化，也把它传承给下一代的话呢，这本书也一定不要错过。那如果您周六来到这个张天亮教授专题演讲的现场呢，可以有机会通过乐捐的活动啊，获得精装版的张天亮教授签名的这个《中华文明史》书籍。嗯，
是。
然后呢，那同时呢，还有机会跟张教授合影啊，包括更加深入的一个交流哈。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别错过，提醒大家可以赶快报名哈，因为这次活动在圣何西台湾会馆座位有限啊，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开始参与了，所以您也想参与的话就快点报名。报名的电话呢，跟大家说一下哈，是408-888-3577，408-888-3577。
嗯，
好，那今天咱们这一节先说到这儿哈，请各位听众朋友有问题的继续拨打热线，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跟您聊。
天南海北话汽车，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我是丁月，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对于我们刚刚讨论的话题，如果您也想进一步参与，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同时，您生活中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请李进哈帮您现场解答，888-275-1628。好，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等在线上的林先生。你好，林先生。
李先生，
哎，你好，两位好。我想请问一下李静，关于那个越南做的电动车，叫做 VinFast。
对，
不知道李静对这个车，有什么样的评价？
它
好像这个车好像有两款不同的 model。
没错。
OK， 不知道李静的看法怎么样？谢谢。
对，其实林先生已经是非常前卫了，因为其实我们以前报道过，这个越南的这个电动车啊，
怎么样？
他们就是我看了一下一些报道，就是他们的行动非常快速。他原来那个车子是一个初创公司，就是做普通汽车，但是他的这个创办人很快就改变他的策略战略，然后就是瞄准这个电动车，然后他们电动车呢，当然一开始就开打就是跨界车 SUV， 但是呢，就是说这车现在在美国还没有人测试过，所以呢，
有生产出来吗？
好像也可就算是生产吧，也可能是 pilot production， 就是试产，所以在现在呢还没办法回答李先生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评价那架车哈，
首先得看它的这个测试的报告，对吧？
对，而且
表现什么的？
对，这个测试报告还不能是，就是说亚洲的测试报告，你要来看美国的测试报道。
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其实这个 VinFast， 它有点像，韩国起亚或者现代集团，说不定十年以前，甚至15年以前，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些新兴国家来讲哈，包括中国大陆，就是说。他们马上进入这个电动车的市场呢，有什么好处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不用再跟着日本、德国，汽车公司，因为他们在内燃机那方面呢，已经有上百年的经验，对不对？
是。
你现在想弯道超车的话呢，电动车呢，你看，尤其是这个华人在电脑、电子方面，他的这个成就绝对不会就说逊色于西方，
没错。
而且呢，我没有这个包袱，
是
啊。
而且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嘛，你就算老大 Tesla， 他也不过才10年，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领域上哈，或许亚裔华人的这些表现呢是非常可以期待的哈。
是。
但是结论呢，就得真的看他把这车拿出来了，
是。
各方面美国方面的测评，我们到时候再请李静跟我们好好分析吧。
我们也会跟踪啊，就是只要他有这个，只要那个车子有人开始测试，甚至官方的一些信息，我们都会帮咱们朋友们关注啊。
好的，好，谢谢林先生参与啊，也谢谢李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更多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问题呢，随时可以参与进来。好，那在这期间，李静再跟我们补充讲一讲啊，因为从这个林志颖开特斯拉起火啊，好多人也关心就是电动车起火的问题。似乎好像我听到坊间一种说法，就是说这电动车它要不就不起火，一起火就非常的严重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它跟普通的内燃机的汽车比，在起火的安全性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呢，就是说电动车起火呢，对很多的这些消防人员来讲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呢，就是说也都是最近，我记得特斯拉就是第一件他们要做的，先帮 Fremont 的这个消防局，培养他们的这个
消防员呢，
消防员，就是说培养你怎么样处理电动车的这个火灾。因为电动车呢，就是说，因为普通的这个消防，你买那个灭火器哈，有 A、B、C， 对不对？
对，
它是三种不同的，有的是就是说 A、B、C 都有，但是它看你装什么东西，一般都是家庭用的，都是那种叫，就是那种粉末那种 powder，
对，
它喷出来嘛，对不对？然后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一种那个什么最高级的，好像是 halon， H-A-L-O-N 这种，就是说一种气体，又没毒，但是它又可以。可以这个
是二氧化碳吗？
它不是二氧化碳。
哦，不是二氧化碳，那是什么？
就是一种
可以灭燃的啊。
对，那是蛮高档的一种。
OK。
同时呢，就是说他们发现呢，就是说这个电池一过热开始燃烧哈。这个消防人员必须用大量的水喷大量的水来 这个 soak， 几乎就是泡着这个电池哈，来降低它的这个热量。
所以跟传统灭火的方式不同。
不同。
哦。
对，你说传统灭火，你有电，你还用水，那不是找死吗？对不对？
是啊。
但是这个电池不一样，就是消防人要站在一定安全距离，然后拼命的在那喷水。
哦。
甚至我看到荷兰有一次他们做的更妙，什么呢？他马上就是有一个大的这个翻斗车，
嗯，
过来，然后他那个车斗啊，
嗯，
就是泡满水，
哦，
然后他整个一个起吊机呢，就把那个当时燃烧的那架车抓起来，就直接放到那个一个大的这个箱子，这个就是那个斗舱，
嗯哼，
装满了水的斗舱，
呀，
这样那个车就出一下，那个什么火都没了嘛，
嗯，
就说这意思，
OK。
但是呢，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消防人员呢，就是开始意识到，
嗯，
就是当一个电动车起火燃烧的时候，甚至燃烧完了之后，
嗯，
你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嗯，
因为它那个温度假如没有降，它仍然会重新，这个造成自燃。
哦呦
yeah,
，OK，
对，
所以那在这方面的统计上面哈，就是说这个。电动车起火它的比例高不高？然后起火之后得以控制的情况怎么样？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呢？
哦，
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林志颖这个也好，谁也好，
嗯，
只要是有一个特斯拉的这个交通事故，它一定是被这个媒体就是重点关注吧。
没错。嗯，
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啊，就是说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家消防协会的数据，
嗯哼。
因为这个它是不属于交通安全局，
哦，
交通安全局只是说碰撞事故，
嗯，
但它没有说是
起火
事故，
嗯，
好，这个消防安全协会啊，它呢统计了一下，叫2013年到2017年，
嗯，
这四年之间哈，
嗯，
这个就说乘用车就是普通的私家车了，
嗯，
它的平均每年发生117,400起，
哦。
起火事故，
你说普通的内燃机的车，
哎，
是吧？
啊，就是不是，嗯，全都算上
啊，都算上，
都算上
11万多辆，
11万
，OK，
多起，
嗯，
啊，11万多起的这个起火事故，
嗯，OK，
那你说这算听起来不小啊，十一，
啊，
万，就是平均每年是11万，
对，那有多少是电动车呢？
哎，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目前来讲呢，这个数据还不是那么高哈，
哦，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就是说。即便不管它是有电动车还是内燃机车哈，
嗯，
但是美国它到底有多少车跑在路上？
对呀，
一共是2.61亿辆。
哦呦，
啊，2.61亿。
OK， 那这个比例多高？
这个比例是多少呢？就是差不多是0.04%。
哦，
0.04%。
所以跟普通的一些车祸事故相比，这个起火事故的比例算高还是低？
就说。这个呢，就是说等于每10,000辆里面有4辆可能有起火哈，
嗯，
就是这样。
Okay,
假如你要那么算的话，0.04。
嗯，
然后呢，在这个117,400平均值哈，
嗯，
有多少是电动车呢？我想它那个 percent 可能还低过1%。
哦，
就是大部分实际上是内燃机，
嗯，
只不过是因为汽油发动机的火灾呢，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哦，
除非你突然间来一个什么连环撞车啊等等等，这样才就说这个媒体才报道，
嗯，
但是你说普通一架车，甚至我相信我自己都看到过，有时候沿途啊，这个你看到这个车辆起
火
燃烧，
嗯，
这个
是这样。对啊，所以这个没办法，就是说新闻有时候确实给大家带来一种效应哈，被报道的多了，好像你以为它发生的就多了，但是综合数据来看呢，似乎哎并不是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哈。好，今天的时间也不知不觉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就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